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وصحبه وسلم اجمعين. 今天呢继续把密封斋把下边的继续讲下去，就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谁要是真正的懂得了密封斋，谁就懂得了苏菲了。那么现在从74节讲起啊。فلان تضريبا لا لا ام مثلا 啊，是什么呢？就是说的话呢，既然如此了啊，这曾祖的话呢是打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既然如此了，你们不要这个为曾祖打的各种比喻的话呢，中间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啊。的确曾祖是知道的啊，他们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一段经里边所提醒的问题呢，就是曾祖的话曾经对啊我们圣人斯拉姆说，高嘞，你说而两名难道我了他而两目难，你说我所知道的是来自于曾祖，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那么在七十四节里面呢，他是这个提醒暗示的苏菲的一个很奇妙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曾祖是知道的，你们是不知道的。那么你们所能知道的，那是曾祖叫你们知道的啊。就像圣人来说呢，他知道的啊，一不知道的一些悠闲未见，知道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呢，那是曾祖他而了的这个语言啊，就是高来，你说阿廖弥难呢，我廖他阿廖木难啊，你说我所知道的啊，是来自于曾祖，弥难拉来自于曾祖，是你们所不能知道啊。那么就这里边呢，就提醒了，就是在苏菲的教门里面呢，有许多超前的思想啊，就提前的话呢，预言的东西的话呢，出现呢，它就从这段古兰经的根据里边的话出现了。第七十五节呢，曾祖打了一个比喻啊，就曾祖打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啊？那么就往我们往下面做解释，曾祖打了一个比喻，一个受管押的仆人，他不能做一事，我把从我上优美的供养啊赐给了他，他暗中就是私下和公开的名扬施舍费用的人，就这两种人呢，难道他们俩是一样的吗？啊，是一样的吗？啊，是相等的吗？啊，万丈归主，不然他们绝大多数不知道。那么在这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事情呢，是提醒了两种人，一种人的话呢，他是受管押的这个仆人啊，但是他的没有一点能力，不能做一件事情啊。那么自凭的话呢，啊，几种人的表现呢，就是在苏菲的教文里说呢，就是这个官说不做啊，只是说但是不会做啊。那么比的话呢，既不说又不做的呢，那么他们好像是更这个高了一点啊。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呢，他们是不说不做啊，官说不做和不说不做啊，说了不做啊。那么这三种状况之下呢，他们都是惹曾祖怒恼的啊。所以大多数人的话不知道，就这一种人的话，他是惹了曾祖的怒恼的人啊。就是我们的话必须是要说要做啊，就要说要做，或者不说的话呢就做，而不是官说不做啊。那么在古兰经里边呢，有明文的话呢，对这件事情呢做了这个评判。曾祖的话呢，造化的一种人呢，他们的话呢是从曾祖的优美的这个供给上啊，礼子给上呢，曾祖赐给他的这个优美的礼子给，他是在暗中啊和公开的名扬的施舍费用，就说在施舍上呢，那么是两种，一种是私下的，就是暗中的施舍。左手施舍不让右手知道，那么苏菲的这个行持呢，就是根据这段古兰经里边的暗中私下的这个施舍和明扬公开的施舍。明扬公开的施舍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不让其他人呢都学习的话呢啊，自己的话进行施舍，如果这样做呢，他就有双重的回赐。那么这两种人怎么会是一样的呢啊？说是万丈归主，不然他们绝大多数的话他们都不知道。说曾祖的话呢，赐给的一路，而且的话呢，让他们公开的施舍，暗中的施舍啊，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是真主给的一种恩典。凡是在暗中施舍的人呢，他的施舍的回赐呢，大过于公开施舍的700倍啊。谁要是公开的施舍呢，那么别人跟着他也进行施舍呢，那么他同样的话呢，增加了700倍。那么中间的话就不能有任何的惹妖、沽名钓誉和其他的非主的目的。第76节呢，真主打了一个比喻啊，两个男人，一个是哑巴，他不能做一事啊，他是他主人的累赘，叫他无论的话呢，向哪里呢，他都不能拿来一件好事啊，就到怎么安排他，最后得不到一件好事。难道他和他在端庄的路上，就在端庄的这个道路上啊，公开的话命令人们啊的这行善的这种人呢，难道他是一样的吗？是相等的吗？啊，那么这里的话就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就是提醒的话呢，就在苏菲的道上呢，必须自己坚守正道啊，而且的话要以公道的话命令别人，而且要走在端庄的伊斯兰姆的道路上啊，那么绝不能够的话呢，在每一件事情上呢啊都成了累赘啊，都在任何一个方面，不论到哪儿去，面向哪儿去呢，最后都不能拿来一件好事。那这两种情况呢，是选择在端庄的道路上，以公道命令人，而且的话自己的话坚守公道啊。那么这就是这两种人的话，他是不相同的啊。一种人的话，他是没有品级的，属于亏枉的人啊。一种人呢，他是有品级的，那么他的话呢，是得到了恩典的人。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个七件事情，就是私心啊。私欲、物质和自我啊，物我啊，欲望，还有的话就是骄傲、嫉妒，也提醒了四个敌人，就是母民的话有四个敌人。首先的话是自己的自信啊，乃夫斯啊，说要相反自信而且战斗。那么第二来说的话呢，是自己的来这个好啊啊这个私心，那么一定的话相反私心的话呢，那么。来为主道的话奉献。那么在前边来说呢，他是甩脱呢啊，就是在前边的话有种有形和无形的一种引诱，那么在后面呢，他是伊布利斯，那么他是一种有形无形的一种迷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四个敌人的前面呢，那么在行苏菲的人呢，首先是要战胜自己的自信，要回归到自己的本性啊，或者说天性，那么要战胜自己的私心，那么必定的话呢，用奉献啊，并了解、另了解为主全程呢，来杀出自己的这个私心。那么在正道的形式上呢，他才可能的话呢，端正啊。那么在这一段古兰经里面呢，特别提醒了四个敌人啊，和七件的话呢事情，那是必须要防止的。一旦有了这些呢，那么就落在的话受亏枉的人里边啊，那么他的话呢，就不能拿来一件好事。所以凡是食和心厌的东西呢，那么在道程上呢，就要看的话是属于正统还是偏离的正统。什么是正统呢？就是圣人所传下来的原本，它是属于正统。要是的话更改了圣人的这个原本呢，增加减少变更以后呢，那么它就偏离了这个正统啊，偏离了传统。那么在道程上呢，是要符合心厌的，这道程上呢，它是遵循在传统，遵循在正统里边，就是不增加、不减少、不变更，原原本本的行这个圣传的教门，那么它就是属于的话适合心愿的。第77节呢，天地的这个隐秘，埃布啊，就是何者未见，那是真主之掌。复活的事情，指向一眨眼或者是更临近的啊，这个的确真主在万物上是全能的。那么这里边所提醒的事情呢，是这个埃布，就是所以隐微的东西，就是以隐秘的东西、未见的东西，那么是真主之掌啊。真主的话呢，要叫谁知道，谁就可以知道；不叫谁知道，谁就不可以知道啊。圣人知道埃布，知道未见吗？啊，那么真主叫圣人知道，圣人就可以知道；那真主不叫圣人知道，圣人就可以不知道。那么这一切的执掌呢，那是在真主的执掌，不是任何人的个人的定论。符合的事情，只像一眨眼或者是比它更临近的啊，那么就是说在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特征呢、啊、 就时间不能止住，昨天过的是今天，今天过的是明天，去年过的是今年，今年过的是明年啊。那转眼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过了很长的时间啊。就说的话呢，抽抽抽，三岁孩儿白了头，昨天还是三岁孩儿，现在一下的话呢，就成了耄耋之年七八十岁的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时间不能止住，但是每一个人的归主的时间呢，耄耋的时间呢，这个大限的话是太给定了，是定下来的啊。所以的话，在等于上，在今生呢，啊，符合的事情呢，就好像是一眨眼的功夫啊。和符合的事情呢，首先的话呢，就在人生里边的生老病死啊，生下来了你就要老，老了就要病，病了就要死啊，生老病死，那么这是这个过程，然后耄耋啊，死完了啊，死完以后呢，接着就符合了。那么它的时间呢，在人们的感觉上呢，只是一眨眼的，或者比它更临近的时间啊，因为真主在万物上呢，它是全能的。那么现在证实的情况呢，就时间的话呢，它不是一定的东西啊，在某种情况下，时间可以变得很长；某种情况下呢，时间可以变得很短。那么在人的心里的话，就是在心境里边呢，凡是幸福、愉快、高兴的时候呢，他的时间的话呢，过得很快啊；凡是在忧愁、艰难、熬煎里边呢，他的时间的话呢，从感觉上呢，就过得很慢。那么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几十年的时间呢，它也好像是一眨眼的功夫。几亿年的时间呢，也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因为时间的话不能留住，但是的话呢，这个耄耋的话，死亡的时间呢是不能改变，而是太给定了，然后迟早都要到来，而且人们再回头一看呢，啊，抽抽抽，三岁孩儿白了头啊，一下的话呢就到了老年，那这个事情呢，它是千真万确的。那么就证明了一个事啊，就真主使他的一些歪力，在知道未见上那。是全能万事的啊，真主的话要谁知道所显示的这个悠闲的东西啊，一部呢，那是在真主的权力之边啊，是在真主的权柄里边，是在真主的执掌里边，在真主明知的这个真实的显现呢，那么显现的人呢，就成了明证之人。那么在经里边说的话呢，就是真主曾说的话呢，就是这是我的道啊。这真主说呢，这是我的道啊，我以明证和追随我的人的明证来引导啊。那么这一个话呢，就说得很清楚，就是两件事情上，当显现出明证的时候呢，那是真主的引领，就是这是我的道，什么道？真主的道。我以明证和追随我的人的明证啊，以这两个的话来引导人啊。所以这个事情上呢，就提醒的话呢，在赎回的人上呢，对任何一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都不加以否定啊，因为真主是全能万事的主，真主是困佛眼哭的主，叫有救的主。凡是听见一件事呢，我们只念死不哈隆拉西啊，赞主清高，而不要轻易的否定了真主的古多代替，否认了真主的人为和真主的全能。七十八节呢，真主使你们从母腹中出生啊，那个时候呢是一无所知。真主的话并为你们啊造化了而眼心，以便你们知感啊。那么在这里边呢，他是提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人的话呢，他在最初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呢，他是几乎在母腹里边是一无所知，那生下来以后，真主造化了这个耳目心啊，就是耳朵眼睛心啊，那么人们的话呢，才逐渐的话呢，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啊，把他们的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的话都转为知道。难道这一点的话你们不知感吗？要是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心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话呢，他还有什么的话呢，在世界上的啊这些感知呢啊。那么他是做了一个提醒，如果真主把你造化成一个残疾人，造化成一个弱智的人，造化成一个痴呆的人啊，如果是造化成一个畜生啊，那么你的话呢会什么样啊？你自有顺受啊，你自有的话呢，这个在这个里边的话呢，生存你的短暂的时间。如果真主造化成一个畜生呢，你有一刀之苦，一刀之灾，要被杀的那一天啊。如果真主的话把你造化成一个迷雾者呢，那么你的话呢，绝没有正道和真理啊。那么苏克兰拉，阿拉哈姆朱林拉，感谢真主万丈归主，真主把我们造化成母亲，造化成母亲。 那么造成了四肢全美啊，五官齐全的人呢、啊，这凭着这一点呢，就增加我们的知感啊，感谢真主给我们的来恩啊。首先的话呢，就是让我们有了感知，耳朵、眼睛、心啊，那么才能够的话呢，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真知。那么从这一点上呢，那就是不要忘记真主的恩典，一直的话呢，知感真主的恩典。第七十九节呢，他们难道未曾看见啊？天空被降服的鸟吗？啊，就鸟在天上飞啊，在天上飞啊，这一件事情的话，难道他们的话不曾看见吗？啊，没有的话呢，保持他们的啊，就是世界上没有不可能保持他们啊，除非是真主。的确，在此中对他们归信的人们，必定有许多的险机。就是真主的话呢。使鸟的话呢，在天空啊，在空气里边的话呢，飞行的话呢，这一点呢，它就显现了许多的这个险机。那么在苏菲的这个教门里边呢，它是把灵性的鸟啊，比喻作这个天空的鸟啊，一个是天空的鸟，一个是我们灵性阿罗沃哈的鸟呢，它是凭着真主的恩典，把它制服在新的天空啊。灵性的话，这个鸟呢是制服在人的新的这个天空里边。只有真主的话能够留住他，使他的话飞翔啊。如果是真主不留住他呢，在他低贱的身体上呢，那灵魂的话不会存在啊，也不会相聚在一起。因为人的话呢，他是高贵的如同天仙一般的灵魂和如同畜生一般的肉体，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说呢，肉体包着灵魂。那凭着这么一件显迹上呢，真主留住了他的这一点上呢，那么是增加对真主的感谢。第八十节呢，就真主把你们的房子作为你们的安定之处，他为你们从一些牲畜的皮上作为你们启程之日和你们居住之日轻便的房子，从绵羊的毛绒、骆驼的毛绒和山羊的毛上啊做成用品和享受，直到一定的限期。那么这的话呢，是提醒人们增加的话感谢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他是用牲畜的皮呢做成帐篷啊，做成轻便的房子啊，而且的话呢，在启程的时候呢，这个轻便的房子呢可以放在骆驼的身上的话呢拖着走啊，在而且的话，当时用绵羊的毛啊，用这个骆驼的毛、山羊的毛做成那些用品啊。也得到了一些享受，因为保温来说呢，所有的毛里边呢是骆驼的毛啊、绵羊的毛或者是山羊的毛呢，它的保温性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些享受呢，它是在有一定的期限、有一定的时期。那么在苏菲的教门里面呢，把这个房子呢是比作柱子啊、刀子啊、一个住所啊，是指什么呢？指你新进的房子啊，是你新的景地的房子啊，就你新进的房子啊，是新。该你不得是个房子，那么他是安定之处，就是一个人的话呢，一旦他的心安定啊，那么他所有的事情都安定；一旦他的心的话呢不安定呢，那么在所有的事情里面他都诚惶诚恐啊。那么牲畜的皮啊，去歧视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蹭气啊，因为人类的话呢都在蹭气，无论是骑着牲口啊，或者是。啊，怎么样呢？还有人制造的一些工具啊，比如说飞机，比如说是一些车船，一些东西呢，都是作为乘机。那么在启程之日呢，所轻便的房子呢，这些提醒了人们的话呢，就是在居住之日呢和这个启程之日呢，你们都要具有一个轻便的房子啊，就是不能够的话呢，没有一无所有的这个归回。就各种保温的毛绒、骆驼的毛、山羊的毛啊，一些代用品。以及毛皮的一些兽就是野兽或者是这个牲畜这些皮毛的用品呢，它的享受和各种的话享受呢，对于生命来说，对于人生来说都是有一定的期限啊。说这一些恩典里面呢，也得到了他感谢真主，但是他迟早有一天要离开你，那么就为离开的那一天呢，要有所警觉和有所准备。第八十一节呢，真主为你们从他所造化上。作为你们的遮阴，他为你们从山上造了山洞窝穴啊，他为你们 造化了你们易热的这个衣服和繁战的盔甲，就这样他为你们全没了你们的恩典，以便你们顺服。这来阿莱库啊，泰斯利木呢，这个就是目的，就是说真主给的各种恩典给你们这些造化的恶邪房子，以及你们所易热的，就是防止热的衣服，或者防止的话的着上受伤的盔甲等等的所有的一切恩典呢，那么真主在世界上全没了你们的这些恩典。那为什么呢？他的目的呢，他阿格伯的话就是阿格伯提的什么呢，就是要让你们的话呢顺从，要顺服啊，就在顺服里边呢就不是亏本之人啊。凡是驯服顺服之人呢，他的话是知感之人啊，他是感激了真主，认识了真主恩典的人啊。有真主所有的恩典呢，只是叫你顺服啊，只是要求你的话呢顺服于真主。此等人呢，他就永远做知感的人啊，无论健康之时，无论疾病之时，无论顺境，无论是这个历尽，无论是在幸福之中、灾难之中，在任何的一个时候，无论是在活的时候，或者是归主死亡的时候呢，他都增加你的感谢。那么这个心态呢，就是苏菲之人的话呢，是要遵循的一个重要的心态啊。真主全没了你的恩典，你凭什么的话不感谢真主呢？说任何时候呢，你们都要感谢真主。那么这地方有一个故事，就大马士革的话呢，有一个总督啊，他在底格勒的时候呢，他就在清真寺里边呢，非常高兴的发表演讲啊。我有什么样的功劳，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做了什么什么的好事，讲了很多，大家的话都非常的好尊敬他，而且的话这个拍手的话呢迎送他出了清真寺。他回到家里边呢要准备礼烧木呢，他就提了一把壶的话去洗阿布德斯，就在洗脸坛里边呢就摔了一跤，他就坐在了那个壶的这个盖子上，结果就把这个尾骨的话呢脱臼了啊，他疼得不行，汗从头上流下，简直没办法动弹啊！疼了一阵，他想，要是我不再洗的话呢，那么我一定的话呢，就丢了烧木的拜。于是他重新装了水啊，重新的话呢去洗。谁知道进了水房呢，又摔了一跤啊，又坐在了这个铜壶的这个盖子上。那结果他的尾骨的话呢，又复原了，他的疼痛的话及时的话停止。他洗了阿布德斯以后呢，急忙的跑向了清真寺啊，他就跟大家说：“我向真主求恕了啊。”我认为我这样行那样行，我做了这样那样做的事，我忘记了知感真主啊！说在身上的360道骨节呢，只要有一道骨节的话呢脱臼有疼痛的时候呢，我不但的话呢不能做阿布德斯，不能礼拜，甚至连说话动荡的话呢成了问题啊！说这一些的话呢，就看到了真主全美的恩典啊！那么真主给这些恩典的目的呢，是叫你们顺服，而不是叫你们自夸啊，自己的话呢这个夸耀人天，或者是沽名钓誉。就是如此的，就如果在以后呢，他们转脸的一些人呢，那么对圣人来说呢，只是负一个传达的责任啊。因为在这个里边的话就提得很清楚了，83节呢，就是讲呢，然后他们隐昧了他，其实他们绝大多数是不归信的啊。那么中间说了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说的人们的话呢，从认识真主的恩典上呢，他是孤恩的啊，是忘恩负义的啊。人们在灾难里边容易想起真主的恩典，在幸福之中呢，在恩典是往往的话把真主的恩典的话呢忘记了啊。有一句话叫步步高啊，在贫穷的时候他希望富裕，富裕了以后呢他希望更富裕，反正在任何一个时候呢他都觉得不满意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隐昧了真主给他的一些恩典，而且的话呢还抱怨真主啊。其实他们绝大多数的话呢都是不归信的。那所以在这一个事情上呢，凡是有步步高的思想的人呢，那么他中间就存在着一种不满足啊，对真主给的恩典不满足，所以他的话呢仍然是这个隐昧真主的恩典的人啊。很多人呢因为不满足以后呢，他抱怨真主，甚至于各方面的话呢，到在一个恩典里边啊产生了忧愁。那像这样的人呢，他的话就属于的话呢不归信的人。说真主的话所选择的人类中呢，极少数人呢是认主独一的，是吧？所以讨好的认主独一的人呢，在人类里边是极少数的啊，不是每一个啊。圣人的比喻呢， 就好像是白牛身上的黑毛，黑牛身上的白毛啊，他们的话才是真正的母牛，他们在任何时候呢都增加质感啊，而且明知的话呢报答真主的恩典啊，进行奉献和奋斗。八十四节呢，你们记下那一天吧啊，我从每一伙人中复活一个见证人，此时不允许不信道的人推故和托辞啊，也不允许他们啊的讨好。那么这里边呢，在苏菲的教门呢就强调了三日。什么叫三日呢？就先前的那一日你不要忘记啊，在先前的那一日的话呢，灵魂的排班站队啊，凡是站在右边的这伙人呢，那么他是母灵啊。真主说的话，我是造化你们的主吗？我是调养你们的主。他们说是啊，他们在母灵的啊家里边的话生长。那么中间的话呢，有个别的，当真主问的话，我是造化你们的，我是调养你们的主吗？啊，他说不是。然后一听的话，大家说是，他也就跟着说是。他必定是生在母灵的家庭，最后叛教而归啊。要知道这个事，说先天的那一日呢，你们不要忘记啊。第二的话是今生的那一天呢，你不要忘记。今生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归主之日啊，那一天你不要忘记，因为生死路上无老少啊，任何时候呢，任何一个人呢，一旦他的大限到了，他都会归主。而且的话，塞拜普的到来呢，那不一定是明显的，或者是隐蔽的，或者是有什么明显的塞拜普，他死日到来呢，期限大限一到呢，他必定要死亡。说这一天的话不要忘记。说后世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复生日的那一天，审算日的那一天，不要忘记。就在今生的话，宁可人亏我，不要后世我亏人啊。在今生的话，我亏了人，赶快的话把他讨到口实刀的，得到原谅，得到补偿啊，得到口换。那么后世之日呢，不要再审算日的话出丑啊，落意的话呢破产啊。要是人亏了我呢，那么后世那一日的话呢，必定的话呢，我是这个得这个赔偿的人。那么我的话呢，疼死他呢，我原谅他，我苦生他啊，求真主的话不要罪行他。那么在这三日的话呢，在苏菲的教门里面呢，他都是提醒要重视的。那么在三天里面呢，他都有见证人啊。所以任何时候呢，要提防，就是我们在今生的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不可能推脱的时候啊，也不可能的话呢这个讨好的时候，到了后世没有这个弥补的时候。所以在今生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审算日子呢，那赶快的话呢把亏完的把它摆平了啊，把各种方面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啊，不要有推故和托辞啊，也不允许的话呢这个进行的话拖欠啊，因为在后世你即使的话呢托辞的话也不能够弥补啊，你讨好的话也不被接受啊。所以这一条呢就提醒了这个凭着正信呢，在今生的话不要推脱啊，无需托辞啊。所以凡是苏菲的人呢，他被洗业以后呢，他就无需托辞啊，任何时候呢他不记任何故，到礼拜的时候该礼拜他就礼拜，任何艰难的情况他坚守，任何事情他不推故啊，不托辞啊，只凭着他的正信尽力的话呢，遵循在伊斯兰的正道上，和他青年的这行为的话呢，这个坚守在端正的道路上啊，他的公修干办呢是凭着青年，凭着遵循的话圣人的行为啊，学习圣门弟子的德行，跟随的话圣贤善啊，来过完他这个短暂的一生。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就遵从了这一段古兰经。第八十五节呢，在窥己，就是不义迷误之人见到罪行时啊，在他们上不被减轻，他们也不被孤容宽限。说当见到这耳量麦的时候呢，就今生来说见到一些险棘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警告的时候呢，他还有回头路啊。如果他看见了警告啊，看见了许多的险棘以后呢，那么他就急忙的悔改，而且的话呢，他就从此的话呢，形成一个行善的人呢，那么他是有回头路啊。得到了警告以后呢，啊，他就改悔的人呢，他还有这个恕饶之日啊。当见到罪行的时候呢，他在悔改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啊。在古兰经里面呢，就讲到法老安奈啊，当法老王的话呢，被海水所淹啊，将要被死的时候呢，他信真主了，了解的黑龙呢啊，他信真主了。这时候贾布莱大天将用海里边的泥土呢，把他的嘴给堵住啊。这就提醒的话呢，当警告到来的时候啊，当险棘到来的时候，那么 还有悔改的这个机会啊，真主还可以设到他。但见到罪行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归路啊，已经是无归之路了，没有退路的时候了。所以在任何一个人呢，见到有这个险机的时候，见到的话呢，有这个警告的时候呢，就急忙的话呢，向真主求恕了啊，那么他可能得到赦免啊，可能走向了一条美好的一个行善的道路。八十六节呢，在举办的人见到他们的甲主时，他们就说：“想想我们的主啊，此等就是我们焉乃除你之外啊所求其的那些配主了啊。”那这是古兰经里边提醒的这个事啊。这个配主是什么呢？就是那他就把话投给了我们啊，就是这些配主就把话投给了我们啊。他们反驳说啊，你们全是说谎的啊，这一切的话呢，都是要实现的事啊。在今生以真主之外的任何一件东西来举办真主呢，那么他在后世之日呢，不能给他解除任何一件事，而且这些配主呢，他在后世还要说是你的话，你是说谎的啊，他不会承认的话呢，这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事实上证明，那配主是什么？在苏菲的道理边来说呢，首先就是私心，就是自我，就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啊，善恶体啊，物我、物质和自我啊，最大的话呢是今生啊，是财百和儿女啊，所以在行这一条端正的路里面呢，那么经常提醒我们呢，在今生的话，不要做这个啊举办的人，用什么举办呢？用私心来举办啊，用自我来举办，用善恶体，用自己的欲望来举办，用物我、物质和自我来举办。那最大的举办呢，是今生的举办啊。今生他为了今生，他把今生的话举办了这个真主，他为了财百，以教门谋财百，用财百的话呢，这个举办了真主啊。以今生的话呢，来做儿女的奴婢啊。那么他的话呢，也就是用儿女的话呢，举办了真主。就在今生来说呢，就不要做三样的奴婢，就是不要做今生的奴婢，不做财百的奴婢，不做儿女的奴婢。那么做到这一点呢，他在消除他的私心自我，消除他的一些欲望啊，物质和自我。那么这一些以后呢，那么他就避免了这个举办啊，他就抛弃了这个配置。说在苏菲的人上呢，他要正确的看待这个泰戈迪尔的前定啊，在今生的迷雾呢，在非主上呢，那么形成了这个配主里边呢，他出来的话自己觉悟向真主求恕饶呢，那么他就可以的话呢，这个得到了开解啊。所以认为啊，治病是自己的话呢啊，这个药物把它治好的，或者是认为钱是自己挣来的，或者认为的话呢，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话呢，都是一件事情成就的原因。那么这时候呢，他已经否定了前定，他已经迷雾，而且的话呢，有了这个配主啊。说任何一件事情在今生，这是一个散败部，它是显现真主的前定，显现真主的这个泰戈迪勒里边的一些散败部啊，一些这个中介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因为他的话呢不是主宰啊，认为药治好了病，认为的话钱是自己挣来的，那么他都是否定了前定，否定了真主的话呢，他这个给下的一些散败部一些晕油啊，而把晕油当成了主宰啊，所以他里边呢就有举办和这个隐微的一些叛教的一些这个成分存在。提到了他们把话投给了我们啊，他们就是反驳什么呢？你们全是说谎的啊，就是在一切配主呢都是说谎的啊，凡是有谎言和欺骗呢，那么他都可能的话出现这个所有配主的这一些成分存在啊。配主说的谎言呢，它是相连接的一些欺骗啊，就是从一件上的欺骗又从一件上的欺骗啊，就单一个察觉的东西的话呢，出现的时候，就是察觉受骗的时候呢，那迷雾者呢，他会反驳啊，你们确实都是一些说谎的人啊，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主宰，他所举办的东西呢，他是正确的啊，他认为你说他的话，你们这说谎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要避免的话落在这个境界。八十七节呢，在此日，他们向真主表示服从啊，他们所造作的从他们之上消失了啊。就提醒了这个事， 这个服从呢啊，就服从的话，他们是那一天他不再承认他的配种啊，他对真主表示的话呢，这个服从啊 ，Yamazin 啊 ，Salama 啊，他表示服从，那是因为他的配种的话呢，已经从他们的这个心上已经消失啊，他们的言行已经毕露，所造作的东西呢，在那一天的话，全部的话已经失效，已经是消失啊，已经证明的话呢，都是错误的东西。那此日呢，才向真主表示服从的人呢，那么对他们所制造的、所造作的一些配种呢，那么在真理面前消失的时候呢，他才的话呢，表示对真主的服从呢，那么真理的显现，那虚伪消失啊，那虚伪的话是应该被消失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时间已经晚了啊，已经没有逃摆，已经没有真主的事了。八十八节呢是讲不信道的人，从真主的道上阻挡人的人啊。这些人们呢，因为他们做坏事啊，我给他们在罪行上增加了罪行啊，叫真主罪行他们之上呢还增加了罪行啊。那么在这一段里边呢，它是一个警告啊，警告什么呢？就指的话呢，是在伊斯兰教内部阻挡人们上正道的人啊，就是自己没有知识，自己迷雾，诱人迷雾，还以为自己是行正道、得正道的。那么以他主观的一些东西，不符合于古兰经圣训，不符合于原本伊斯兰的一些东西呢，阻挡人的话呢，走上正道的人，就是在由伊斯兰的内部的阻挡人的话呢，走上正道的人啊。第二等人呢，是把人的话引向叛教的人啊。能把人引向叛教的人呢，他们所表现的事情呢，就是把真主的合法定为非法，把真主的非法视为合法，那么混淆了合法和非法的这一些这个范围和界限。另外的话呢，把人们引向叛教呢，往往就是用今生的迷雾，用今生暂存的东西的一些幻象呢，使人们的话走向了这个认为真主不是全能的，认为的话塞拜普是全能的，甚至是认为某些方面的东西是自己的能为啊，在这方面呢，把人们的话引向了叛教。第三种呢，就是误导人的人啊，他自己没有知识，自己所行的东西的话并不端正，但是他以他错误的指导呢，让别人的话走错了路啊。你们知道，要是一个问路的人啊，问到你不知道那个路，你说错的，那么这个人最多费点时间，绕一点路，他最后还可以走到他的目的地。在伊斯兰文的教门上，一旦误导人呢，如果不得到指引呢，那么他一生人的话呢，所行所做的都在迷雾之中。那么所以凡是误导人的人呢，不单是要承担他自己误导人的罪过，还要承担的话那些被误导人所犯的罪过，所以是双重的罪过，双重的罪行。所以古兰经里面呢，真主说的在他们之上呢，是罪行之上啊，还要增加了罪行啊。第八十九节呢，他记下那一日吧啊，我从他们同类中的每一伙人复活了一个为他们做见证的人啊，我叫你来此等人上做见证，我把经典降在你上，为简明万事呢。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作为信服之人的向导呢，在这个里边呢，他是提醒了这个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提醒的话呢，将要出现啊 ，shahid 啊，就是出现见证人啊。什么见证人呢？在复生之日的话呢，要复活的话，每一个伙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伙人在同类之中呢，都要复活出一个见证的人啊。那个时候的话，将要为此等人的话做见证啊。在那一天的话呢，就是要有这么一天的话实现啊。真主的话，经典的话呢，降在你上，这是降在我们圣人阿里·神勒姆上，圣人的话传达在每一个教僧之上啊，为这个简明万事，这是一个目的啊，为作为的话驯服之人的向导啊，这是另外的一个目的啊，和这个慈民和喜庆啊。那么这一条呢，就是讲了三个，就是真主降下了经典以后呢，他是为了简明万事，为了的话这个驯服人的做驯服之人的向导啊和慈民啊和喜庆啊。那么这么这个四条呢，那么就在经典里边。如果一个人他学了古兰经，这是念念他啊，每天念念他，不去实现他中间的教训呢，那么他就不能简明万事，他也不能的话呢作为驯服之人的向导和慈民，也不能化作为喜庆。那么像这样的话呢，他在古兰经的这个 练里面呢只得到了一份恩典，就是练狗兰经的恩典。如果他实现狗兰经中的教训呢，他就得到了全部的这个恩典。这狗兰经呢，它用来满足底层的人呢啊，他就是从的话呢简明万事上呢满足了这个啊底层之人。来这个满足道成之人呢，他是作为驯服之人的向导啊和慈悯。那么作为对真诚的人呢，他是一个喜性，就是对任何一个人的话呢报喜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达到了三层的这个比喻。说追随的话，圣人和贤者呢能够达到全品啊，能够得到真主以前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恩典啊。因为圣人和还的佛印啊，圣人之后的一些继承的一些这个学者呢，一些真诚的这个学者，道成的这个道长们呢，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行令人，就提醒人啊，都是作为引领人的一种甩拜谱啊。那么用什么来呢？就用古兰经简明万事，用古兰经的话呢作为驯服之人的向导和慈悯，而且的话用古兰经的话来报喜信，说在行淑妃的人呢必须要有简明万事啊，必须要有驯服众人的这个作为向导，而且的话作为慈悯，而且还要报喜信。那么这三条呢，他就遵循你们呢，他就达到了追随圣人啊，达到全品啊，和达到真主以前的这些恩典的这个品级。圣人和哈莱佛伊啊，甚至继承之人呢，都是的话呢这个行令人的人啊。那么所以的话呢，凡是行令就提醒人的人，凡是引领的人呢，他们已经走上了塞贝林拉真主的道路，而且走上了圣人的这个道路。不以私心之人呢啊，不以私意的人呢，那么他就是被这个提醒的人啊，就是被引导的人啊。所以提醒的话，凡是跟随的人，凡是被引导的人呢，一定不要以私心做自己的主宰，不要以私意的话呢而说话啊，而做事。这就是说呢，我们的佩贤呢，就像圣人所说的话啊，圣让斯拉姆说，是吧？我的佩贤呢，就如同天上的星辰啊，你们跟随他，就跟随他们，无论是哪一个呢，你们都是啊得正道的啊。就是圣人还说呢，就是我的每一个所而不呢，是天上的星辰，凡是跟随他们的，都是得正道的。说在这一点的话呢，就提醒的话，一定要追随在圣人的所奈及上、圣心上，一定要跟随圣门弟子的德行啊。第九十节呢，的确真主是公道、行善、施舍、近亲、禁止淫乱、作恶啊、过分而命人。真主以什么命人呢？就是以这么几条命人啊，一个是公道啊，你们主持公道，你们行善，你们施济近亲。而且你们禁止你们淫乱作恶啊和过分，以这些来命人，真主的话命令我们，那么我们又以这些的话呢命令其他的人啊，劝化其他的人啊，他劝化你们以便你们受劝，那么我们在做里边呢，我们自己本身受劝，我们还要劝化别人，让别人也受劝，那么这一条呢就遵循了这一段古兰啊。那么就提到的就是把身体、灵性、财产啊、教义啊这些的知识的话呢和费用呢，都在寻求真主的这个恩典之中啊。那么在你们的话很好的执行你们的这些翻译的这些瓦之部以后呢，那么他在复工之上呢，也还能全美你们的主命啊。那么在遵行里边呢，就是要这样的话呢，来自己遵行，而且还要劝化别人。九十一节呢，在你们弃绝啊约会以后呢，你们单全敬真主的约会，因为跟人的话订立约会啊，那就是等于跟真主的话订了约会。为什么呢？因为是真主是见证啊，在弃绝他之后呢，你们不要破坏誓约啊，你们却以把真主为保护你们的啊，的确真主是知道你们的行为的啊。这一段经呢，就提醒的话呢，就人的话坏人的约会，那么真主的话坏跟他的约会啊，所以在替任何一个约会，包括跟敌人的话进行这个替戒约会的时候呢，那么他都还是以真主为证啊，就全检真主的约会啊，在替戒他之后呢，就不要破坏这个誓约啊。的确真主的话是为保护你们的啊，真主的话呢是我们的保护者啊，真主是每一个母亲的来历啊，的确真主是知道你们的行为的，那么在遵行你们呢，那淑妃之人呢 就遵循在八件事情上的话呢，提醒啊，就是八件事情里面呢，有这个禁止的非法的八件事情呢，一个就是国断禁主啊，就是把禁主的这些散败部给国断了，他是好劳模啊，凡是国断了自己禁主的散败部，或者是国断了别人禁主的这个道路和散败部呢，他必然要遭到真主的恼怒啊。就是把真主禁止的非法的东西呢，要作为非法，合法的要作为非法，要不然的话呢，必定要得到真主的恼怒啊。然后的话，你们的话呢，要这个施舍施济这个近亲啊，施济近亲的话呢，它是接近于主命的瓦之部，而且凡指的话呢，轻视这个里程啊，又凡是轻视里程、轻视里程的人呢，就是在翻地上的话呢，这翻地上主命上啊，他疏忽的人呢，他是会得到真主的怒恼的啊。然后第四呢，就是惹到通奸啊，同第五的话是同性恋啊，第六的话是破坏誓约啊，就是跟人家发了誓以后，一个定了一个合约以后呢，一定要遵循。第七的话呢，是这个新生的异端啊，第八件呢是非特难，就兴起的话祸患。那么这八件事情呢，都是哈拉姆啊，都是要必须要禁止的东西。如果一旦出现这些呢，那必定会遭到真主的这个恼怒，因为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在全景真主的约会里边呢，在剃去约会以后呢，就不要的话破坏了这么八件事啊。九十二节呢，你们不要像那个妇人，什么妇人呢？她把她的这个线连紧以后呢，又扯成一篓一篓的啊。她实情是你们把你们的誓言作为你们中的阴谋啊，因为一伙人比另一伙人更多啊。真主知是以他来考验你们，他必将在复生之日把你们在他里所争辩的啊简明给你们。那么在这一段古兰经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事情呢，就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话呢，他所做成的东西呢，不要把它毁了啊，不要像那个老妇人把线缝好以后呢，又把它拆散，拆成一篓一篓的了啊，那就等于前功尽弃啊。所以穆斯林的话，自己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穆斯林的话呢，他的生存里边呢，他是为什么啊？是为的话呢，伊斯兰姆的教门而生，也同时为伊斯兰姆的教门而死啊。至于是一辈子是生是穆斯林的生存呢，就是从生到死都是穆斯林呢，他就不计较他自己是怎么倒下啊。在这些功修里边呢，在八件功修里边呢，就先提醒了八件功修里面呢，那些的确的话呢要重视啊。一件的话是顺从啊，又谈而提顺从真主呢，是在我们教门里边是作为一个头等的功修。你行所有的功修，你做任何的奉献，但是你不顺从真主，那么他前功尽弃啊。所以必须第一条是顺从真主，第二条的话是与主同在啊。与主同在的话，就是真主的话，无论你在哪儿，真主是看见你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真主都是明白你的啊。哪怕你心里边所想的，那真主的话呢也是看得见的。那么在这样与主同在的境界里边呢，那么他的话呢也就得到了永生。如果他认为真主不知道啊，不要叫真主知道，做一些事情真主不知道，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他是前功尽弃的啊。第三的话呢是敬宗啊，敬宗来说的话呢是在伊斯兰姆的关键啊。如果说是不为伊斯兰姆敬宗的话呢，那么他的敬宗的话呢就不是真正的，那么他的前功尽弃啊。第四的话是以人合群啊，为什么以人合群呢？因为穆斯林是一个整体啊，如果把它分割开了以后呢，他就不成为一个整体啊。就是一直疼痛的话呢啊，全身不得安宁，全身发烧，全身不得安宁。在这样的一个整体里边呢，要他不以人合群，只以他自己不顾及别人的话呢，不顾及其他穆斯林了，那么他在里边是前功尽弃的啊。第五来说的话呢，是相反他的乃夫是他的自信，因为自信的本身的话呢是下火狱的啊。在经里边说呢，真主造化了阿甘来理性，那么真主就问理性，我是造化你的主吗？我是调养你的主吗？他说是的，的确你是造化的主啊，是这个调养的主啊。当造化了自信以后呢，那么真主问出啊，我是造化你的主吗？是调养你的主吗？自信说你是你，我是我。真主连续问了三遍呢，那么自信仍然说你是你，我是我。说提醒的话呢，谁要是凭着自信做他的主宰，做他的还王的话呢，他 他必定以真主隔断，他前功尽弃啊。第六来说呢，就是一定要仇视的来对待闪一通来啊。如果谁的话呢讨好闪一通来，谁跟闪一通来做朋友，谁的话呢对闪一通来上害怕，谁都对闪一通来进行妥协呢，那么他前功尽弃啊。第七的话是全月会，凡是以真主的月会，以人的月会，哪怕是以敌人所定的这些条约呢，那么我们都以这个真主做见证了，都要遵循他啊。对，那么就是第七。第八呢，就是坚定的这个行正道，就是宣扬而且是维护伊斯兰文的教门。要知道在伊斯兰文教门里面呢，它是有两种，一种叫私德，就是个人的生财担子啊，个人的这个路费啊，就是念你灾阔朝翻利子啊，瓦织布印单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社会的公修。社会的公修的话呢，就是坚定正道，宣扬的话呢，维护伊斯兰姆的教门，那么它是这个功德。要是没有这个功德存在呢，它所有私德是这个啊不存在的啊，不成立的，不是有成立的。如果他没有功德的话呢，他们前功尽弃啊。我只顾理我的拜，对伊斯兰姆的生存教完的话毫无关心。我只理我的拜，对穆斯林的生死啊困难，对任何一件事情如不关心，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前功尽弃啊。详细的话呢，可以看《如何的百要》里第五册啊，74页。第93节呢，假如真主抑郁了，他必定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啊，但他使他所抑郁的人迷雾，他引领他所抑郁的人，你们必定为你们的行为被审问。那么这段古兰经里边呢，他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在很多人上呢，他希望的话呢，人们都是穆斯林啊，都成了一个民族，但是中间的话你只是一个散败啊，因为他是凭着真主的前定呢，真主的意愿，真的阿尔丹拉啊，真主的意愿的话来实现的。一旦真主意愿的话呢啊，那么很快的话呢，就是你们的话都成为一个民族啊，但他的话呢，叫真主的话，所意愿的人的话呢，是使他迷雾，他所引领的人呢，那么他使他的话呢走上正道啊，所以在作为你们来说呢，我们所尽的话呢，尽力而为啊，尽力的话呢，在做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事情呢，我们都想到，就是我们的行为的话，都要被真主所审问的。说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并了心灵了心，全为真主，全是真主，千万不要加上自己的私心和其他非主的目的。说迷雾的人啊，或者走正道的人呢啊，他都有一个伊赫提啊，就都有一个显策啊。这个显策是什么显策呢？就表面上看来呢，是你在自由里边的一个挑选，事实上呢，他也是在真主全知的这个前定里边。因为真主全知嘛，就知道你的话在每一件事上，你所选择的是什么，选择天堂还是选择胡域，选择正道还是选择迷雾，那每一件事上真主都是知道啊。凭着真主全知的前定里面呢，不是真主向你负责，是你自己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就是讲到的话呢，就是以真一，就是以真一阿赫迪亚提啊，以真一的话呢来看待世上的一切事情呢，那么最大的这个品级呢，就达到了这个穆尔什德的品级，在真理上呢，成为唯一的这个遵行者和这个引领者啊。那么就提出，就是广大的一些这个穆斯林来说呢，他们在真理上的人们呢，相比起来呢，因为各个人的层次不相同呢，那么他显现在他的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真心方面，如果他是真心的，那么他的话呢可以进到高的品级啊。如果他是无求的啊，万事的话呢全为真主，全是真主，不是对真主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妄想的话呢，来达到个人的一些某些的目的呢，那么他必定的话呢被提拔，而且的话呢得到了真主的一种相助和一种这个恩典，把使他意愿的话呢走上了正道啊。如果人的话呢是以他的私心，是以他的话暂存的东西的话呢作为目的的话呢，那真主必定使他的话走上迷雾，所以真主使他意愿的人呢这个迷雾，也使他引领的人的话走上正道啊。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呢都要被审问的啊。一件事你们的话呢认为的话没有人知道，但真主知道啊。那么你们认为真主不能看见，其实真主能看见啊。就是圣人阿里斯拉姆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呢，说阿玛蒂的伊斯兰姆，什么是伊斯兰教？圣门弟子说呢，圣人啊，你给我们解释。 甚至低的伊斯兰为一合了事啊，伊斯兰教就是虔诚敬意。圣人就问那一合了事什么是虔诚敬意，圣门弟子说圣人啊你给我们解释。于是圣人就说啊，一合了事虔诚敬意呢，就是你们拜真主的时候小小心心的拜，认认真真的拜，敬敬畏畏的拜你们的主。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虽然看不见真主，但真主见到你们不仅见到你的外表，而且见到你的内里啊，热心人啊，就外表啊，保推力内里把真主都能见到。但你们要干罪的时候没人知道啊，真主知道，没人看见，真主看见，你们就不干罪了啊。哈泽迪勒的斯拉姆，这就是伊斯兰教。那么从这段古兰经里面呢，他就提醒了的话呢，我们要坚守在怎么一个里边的话，一河料水，那么才是真正的遵循的伊斯兰啊。94节呢，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誓言啊作为你们的阴谋啊，以免在脚步稳定之后呢再次失主啊。因为你们由真主的道路上阻止人们，你们将尝灾难啊，你们且要遭受到重大的刑罚。那么这里边就提醒了一个事，凡是行端正的伊斯兰姆呢，那么就是一定的话呢，不把你们的誓言作为阴谋啊，而且的话呢，要防止就是在伊斯兰姆的教门上稳定之后呢，又再的话迷雾啊，转到十足的跌倒的情况呢，那就是因为把誓言呢做了阴谋啊。所以的话呢，你们由真主上的一些这个道路上呢，千万不要阻止别人啊，任何时候的话呢，都要使人们走上正道，不要阻止人们走正道，否则的话，这就是百僚要来的一个刑期，你们将要遭受到灾难啊，而且还要受到这个重大的罪行啊，这就提醒，而且是一个警告，就是不要把誓言作为阴谋，也不要把自己的语言作为达到非主真主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和方法啊。大凡这样的人呢，他们在往往是在脚步走稳以后呢，再次失足跌倒啊，在信奉了伊斯兰以后呢，他逐渐的偏歪，最后的话叛教而归啊。说异端的叛教呢，他往往的话呢，是由真主的道路上阻止人们啊，特别是啊，阻止人们的话走向正道啊，那么他将的话呢，大难临头啊，而且受到毁灭的这个罪行。所以一个预兆是什么呢？凡是阻挡人行正道呢，他就是大重大的罪行，大灾难将要临头的一个了满一个险情啊。是当一些人的话呢，他要尝到了这个重大的灾难之后呢，他才醒悟呢，他就来不及了。说提前一点呢，就是不要阻止人们行正道啊，而要鼓励人们走上真主的道路啊。95节呢，你们不要以真主的悦会换取地位的代价啊，尽在真主以前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了啊，这什么呢？就是今生的所有的相助呢，今生所有的一些恩典，一些所有的一切呢，比起后世的回赐呢，那如同是灰尘啊。说知道的人呢，他就能够分辨了这个真伪啊，不会用今生来换取的话呢，这个用今生的话换取的这个啊尊贵的恩典啊，用暂存的东西呢换取了永存的恩典。不会以悦会的话呢来换取地位的代价，那么真主以前呢他就有更好的啊，而且是很永恒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用今生暂存的佛恩呢换掉了后世，卖掉了后世啊。所以用今生的话卖掉了后世的人呢，那今生后世都要亏本。用今生来说多有意思，死的时候呢今生丢了，但是你也没买下后世，那么后世也丢了，说两世的话呢都丢失了。96节呢，在你们跟前是会被耗尽的啊，尽在真主以前的却是永存的啊。我比以他们曾干过的行为啊，最俊美的啊，就最俊美的把他们的报酬赐给他们、啊、坚忍的人们啊。那这怎么说呢？就是舍不得的这个重要，坚忍的重要啊。就提醒的话呢，就在今生所有的一切呢，它都是一个暂存的东西。只有的话在真主以前的二旦那些的八金啊，只有在真主以前的才是永存的东西啊，才是永不消失的东西，才是无穷的东西。说一切人的这个悦会呢，在今生的话呢，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话呢，就是我们跟真主的悦会啊，跟圣人的悦会啊， 跟这个品学兼优的学者和全品的行善之人之间的这个约会，在这几个约会呢就一定要精神啊，今生的一切呢啊都是会耗尽的，都是暂存的，都不能够的话呢永远存在的。而真主以前的永恒的恩典呢，它是真恩惠福，而且的话呢它是永存的，它是不会耗尽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不能丢了暂存的东西啊，那么去得到永恒的东西呢，那就是亏本。说必须的话呢抛弃暂存的而得到了永恒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属于损福人坚忍之人。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暂时解到这，就是古兰经里边的这个十六章的九十六节啊。啊，塞拉姆的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